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想到在基督里，就想到另外一句话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阿门。其实在基督里是一句很蒙福的话，也是一个蒙福的秘诀啊。那我们常常都说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那到底基督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？是一个很抽象的吗？还是很能够实际的理解呢？我们可能有一些图像，就好像当洪水的时候，挪亚一家八口，他们都躲在那个方舟里面，所以他们在方舟里就得拯救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旧约里面啊，有六个逃城，三个在河东，三个在河西。当他们误杀了别人，他们被别人的家人追杀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到了逃城，到了逃城里面，他们就得到保护。所以逃城也就是一个范围可以得到保护的。但是大祭司去世了之后，他们就恢复自由，就不会再被追杀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看到底圣经讲在基督里有什么福气啊。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，在基督里，其实在基督里面就是把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啊，在那里，在基督里面我们罪恶的赦免，所以这是一个在基督里面，在迁到他国度，受到他的保护。好比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啊，可能有的人是美国籍的，他们就有这个护照，可以受到保护。同样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也同样受到这个主耶稣的保护看顾，而且罪得赦免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，以弗所书就开始就讲了，神曾经赐下各种属天的智慧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，那我们得到各种属灵的福气。这种福气在以弗所书要数起来最少七样的福气，那这种福气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。那我们看到也透过耶稣基督，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被拣选了。我们被拣选又被耶稣基督的关系，透过他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在那个时代他是被成收养成为儿子。收养成为儿子是义子，这个义子其实是同样跟亲生的儿子有同样的权利地位，可以继承产业的。所以我们这群本来是罪人呢，却透过耶稣基督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就约翰福音所讲的，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角度，就看到教会，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是头，我们是肢体，所以我们跟教会的连接起来是一种生命上的连接，跟弟兄姐妹是肢体上的配搭，所以这种也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关系啊。所以我们各尽其职啊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会成长成熟啊等等，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最后一个可以理解的就是从真葡萄树跟枝子，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啊，在我里面就常结果子。所以这里是也是一种生命上的这种连接。从圣经里面来看，在基督里其实跟基督是联合的，是蒙拯救的，是有依靠的，而且呢也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祷告也蒙应允的。但是一个很重要强调，在真葡萄树的比喻中间是会结果子，结生命的果子。那结生命的果子最重要就是荣耀神，我们生命荣神益人，就是我们一生基督徒的标杆。我们读一下这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吧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，你们常要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真葡萄树， 这是狮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不能做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干枯，人拾起来扔到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因此得荣耀，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我们去祷告。谢谢天父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愿你自己用你的话对我们说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看到葡萄树，这个葡萄树是长满了果子，很漂亮啊。但是里面这一句话是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它里面，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秘诀，就是能够结果子的秘诀。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共讲了七个我是，这七个我是呢，其实都是彼此呼应的。第一个是讲到我是生命的粮，是那这边讲到你领受了我，信了我就不饿不渴，这是一个内在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讲最后 A prime， 我是真葡萄树，也是讲结生命的果子。这边所讲的就是一个多结果子，这是外在的彰显，结果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不饿不渴是内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系，因为在 A 的文节讲到第六章，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跟神的话有关。在这里呢也讲了我的道，我的话使你们能够祷告蒙应允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就是我是世界的光，是讲世界上的道路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走的道路是这位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，道路的光。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到天父那边去，那是通天之路。我们再看我是羊的门，是得丰盛的生命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是永活的生命。那中间是什么呢？中间就是我是好牧人，我们最宝贵的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带着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看看这边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角色，这个角色一个是父神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是我们。我们是要干什么？结果子。耶稣是供应我们的营养，让我们资助我们能够成长。但是天父呢，是做那个栽培的人，他是修理，是园丁。那我们看到信徒有三种的结果，一个是不结果子 no fruit， 一个是结果子，一个是更多的果子。我们就想到我们是哪一样的基督徒呢？我们可能是结很多果子的，也可能是不结果子的。我们再看第二节里面讲到，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去。为什么属我又不结果子？这个枝子是从葡萄树里面长出来的，但是呢为什么不结果子？我们看到第四节就解释，第六节也解释，因为这个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。我们很可能从这个教会出来了，信主了，但是不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会不结果子。那不结果不藏在这个葡萄树里面有很多原因，第一个可能是罪的阻拦。那我们可以一起读以赛亚书59章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。我们看到这里是罪可能使到我们跟神有隔膜隔绝了。我们看到那个秋天就快来了，树叶就快掉下来了。那妈妈看到为什么树叶掉下来，跟着枝子里面中间有一层膜，慢慢就隔开，营养就停止了，它就要掉下来了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依靠主，我们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呢，离了它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，可能说我一辈子的道路都是靠我自己，但是其实到了某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不可靠了。 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步，不管是健康，不管工作，不管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能掌控，只有耶稣基督能掌控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主。第三，就是世上的障碍。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，像我们世上的忧虑，还有呢钱财的迷惑，还有患难跟逼迫。我们看到忧虑，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忧虑，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讲到，那个不节食的原因就是有几种，一种在荆棘底下撒种，另外一个是在那个前途有石头的，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不能够成长，不能够结果的缘故。还有呢，我们受到逼迫。我们在美国有没有逼迫呢？也可能有，但是不像有些国家逼迫的更严重。我们常常会想到下个礼拜就是宣教联会，有很许多宣教士会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的生命中间是遇到许多的困难的，他不能够冥想的，他们生命都有危险的，所以甚至他们通信都用特别的那个记号或者文字。我们可以为他们常常要纪念到他们的辛苦，他们为什么呢？受到逼迫。但是很多人受到逼迫他就离开神了，受到困难他们就离开神了。另外在湾区我们有很多忙碌，忙碌到这个地步我们也远离神了。所以我们也思考一下，我们生命有没有长进，是不是因为世界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或者我们受到困难，或者说太忙碌了，使到我们不成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与神的关系好吗？我们看到这边他说，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果子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们看到这个葡萄树，他把前面的不结果子叶子就剪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肥料营养都可以供应给结果子，使这个果子更肥，更多的成长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字叫做减去啊，减去，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减去。这个减去，这个字叫 arrow。 减去这个字呢，有挪开或者说除掉。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曾经看到主耶稣，他说看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那中间有个翻译，背负世人的罪。所以这个同样 arrow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背负，就是 lift up， 另外是把它挪去，叫 take away。 同一个字有两个解释，但是用在主耶稣身上都能够合用。为什么？的确他背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，最后呢，因为我们信他把罪拿走了。那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凡结果子他有修理啊，我们看到不管是修剪去或者修理干净，是我们生命中间不断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修理。我们很可能遇到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可能意见不一样，或者说甚至对付我们的人，或者我们家里面的人，他们很可能是神借着他们来修理我们，来修剪我们，让我们更加能够像耶稣，也能够性情更加的成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快乐啊，反而觉得愁苦，后来却是经验过之后呢，就生出平安的果子，那就是义。我们就可以想到旧约里面一位这个被修理的人，就是雅各。雅各呢，他为什么被神修理呢？因为雅各其实没生下来就已经拣选他了，神爱他，但是他却是很狡猾，就是骗了哥哥的长子名分，也骗了哥哥的祝福，他以为这样就得到了，但是不择手段，自私自利，神爱他就管教他，所以怎么样？最后呢，他哥哥要追杀他，所以他就逃到他的这个舅舅家拉班的手下牧羊，哪知道拉班比他更狡猾，所以十次改他的工价，骗娶他的女儿，小女儿七年白做，然后再娶再骗再这个位拉结又做了七年，所以足足做了14年， 他在拉班手下20年，那大半时间都是被拉班白白的领受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管教他，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去欺骗得来的，同样也尝一尝你欺骗别人的那种感觉感受啊。所以看到最后，我知道雅各在见以扫的时候，他7次向他下拜，包括他的孩子，包括他的妻子，然后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哥哥。我们看到神的管教是说，你不择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事，神有一天要你偿还的。神是绝对公平的，因为他爱你，修理你。同样我们看一看，若是我们被修理，有一样事情可以想，神爱我，修理我。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呢，这个也被修理过，这个人叫做耶德顺。各位不知道认不认识这位宣教士，这个宣教士是缅甸的宣教士，可以说缅甸宣教之父。他在200多年前就去了缅甸，去那边一去就40年。我们有没有听到宣教士一去20年都很长了，他一去就40年，而且他40年中间很不容易，他2个妻子在缅甸死了，孩子病死了，他也被抓了关监牢了，人家把他当作英国的特务，他其实是美国的宣教士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啊，他从小就很聪明，那是读书都考第一，然后最后呢大学毕业的时候以第一名毕业，然后代表学生来讲话。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放弃他信仰，为什么呢？牧师的儿子怎么会放弃信仰呢？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Jacob Ent， 这个人呢是自由派的，他说你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真理，所有的信仰都是一个枷锁，给你许多的限制。他听了慢慢就受到影响，后来他就放弃他的信仰。当他毕业的时候，他就远走高飞，希望到大城市纽约那边去闯天下。但是当他走到一半，起初没多久的路程，在一个旅馆住，那天晚上他听到隔壁的房间好多人进进出出，好多人进进出出，他不知道做什么。第二天一早他就问柜台，昨天隔壁的房间发生什么事，他说有一个年轻人死了。他说他叫什么名字，从哪里来，他一讲原来就是他带他不信主的那个人叫 Jacob Ames。 哇，他很大的震撼，他以前是很崇拜他的，忽然间发现到他整个人生方向跟价值观，他觉得我们不能掌控自己，所以他就回头回到自己家里面，就去神学院读书了。他一直对宣教很有负担，200多年前我们看到交通不方便，很多地方落后，他就选择去印度，所以他去印度了。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印度跟美国打仗，所以呢他是美国宣教士，那印度东印度公司不接纳他，你离开吧，所以他就没地方走。所以想一想，带着他的太太说，下一条船停在哪里我就去那边宣教。所以呢他就上了一条船就去了缅甸，因此呢他一下去就是40年。那我们看看他的工作，其实他现在缅甸呢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信主吗？缅甸是个佛教国家是吧，但是有7%，你们会不会惊讶，佛教国家怎么有7%的我们有缅甸来的哈？因为很多少数民族，他们一族将会90%人信主啊，那个卡钦族90%，山族有90几%，条人族30几%，所以他们这些宣教是早期的影响到他们少数民族，他们小时候不信佛教，他们就信这个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宣教士脚中是何其佳美啊！那我们看看他最大的贡献是翻译缅文的圣经，你们看看这个圣经的米亚马 Bible 哈，你们发现这个字很奇怪是吧，这个字都是圆圈的，一个圈一个圈的啊， 你说我们去学都很难，那我们这个中国字本来就很难，你叫一个美国人学从英文字来学这种圈圈的，但是他不但学了，他这边四十年去学习文字语言，然后最后写了字典，还有把新旧约全部翻译出来。他在个将近临死之前把所有的新旧约全部翻译出来。我们去到缅甸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每次读缅文圣经，就是200多年前这位宣教师耶德孙所写的。所以2013年就是耶德孙去到缅甸200周年，我也是2008年去缅甸才知道这么一位伟大的宣教师。那我们可以再看呢，其实啊，神是要我们结果子的。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，他说一个人，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，他来到树那边找果子，找不着了，就对管园的人说，看了我这三年来这无花果树前面找果子找不到，就把它砍掉吧，何必白占地土。那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它，等我周围挖的土加上粪，以后呢若结果子便，不然再把它砍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位他的儿女是生命上不断的成长，结出果子，不管是我们生命的果子、工作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，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若是我们不结果子，其实就有毛病了，我们生了属灵的病了。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到底什么呢？不是我得到什么地位名利，而是说这一辈子短短100年，你有没有被神所用？我们手套要被主人所用，车子要被主人所开，我们基督徒要被主用，我们生命才有价值，将来在基督台前他才会觉得你是忠心良善的。因此我们想想看，我们信主多少年，是否有时候白占地图？所以可能这句话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有没有白占地图。我们看到到底结什么果子呢？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就讲到一个很容易明白的果子，是生命的果子，就是这边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我们一起读好吧，就是什么爱，就是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些果子太好了。各位是不是都有？还缺一点，但是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的果子越结越多。好，那我们在另外一种果子是叫工作的果子，是在15章16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了。原来神差派我们要去结果子，包括我们去转圈了，我们就下个礼拜就是我们宣教联会了，我们有很多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去了解着他们的事工，为他们祷告，奉献给他们啊，为教会的短宣队祷告。我们短宣队11月就有短宣队了，我们过去才有个短宣队，所以当然我们也能够参加短宣队，因为这是让我们经历神，所以神的心意让我们派我们出去结果子。第三节了，说现在因你们讲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，这个道就是 logos， 就是神的话，或者说话语啊，那已经洁净了，或者说干净了，干净就是洁净 pure 啊。这里就讲到以弗所书也描述同样一句话，他说基督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。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一年有52次，那我们很可能有时候忘记了上个礼拜谁讲到，上个礼拜讲什么题目，可能不太记得了。那我们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个篮子，装水的篮子，但是倒水的时候就漏下来，全部都漏了。但是你不断的灌52次，这个篮子就干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，虽然不记得，但是潜移默化，我们已经被改变了。 所以这边可以回想到，当我们信主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是否洁净了，是否脱离了世俗，是否变得更纯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好，我们就讲到一位使徒约翰。使徒约翰呢，他以前是个脾气很大的，叫做雷子。当然，他跟雅各也是一样，他是个雷子。那他就有一次，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，要去耶路撒冷。但撒玛利亚人看到他们要去耶路撒冷，拒绝接待他们，所以就门徒就很生气了。那使徒呢，这个雷子呢就发脾气了，说主啊，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灭掉消灭他们，像以利亚一样。耶稣转身对他们两个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那我们看到这是那个时候的约翰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再看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怎么讲呢？我们一起读这段4:7-8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爱。哇，神就是爱，这句话太伟大了。实际上没有一个宗教说我的神是爱，只有我们这位，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了。所以这是神的道改变他的生命，潜移默化。第四节的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呢，也是这样。这里这个藏在这个字是 mano 的意思，就是 remain， 继续不断的跟它连接的关系。像我们的电灯插头插上电源，当你拔掉之后就没有电了，就不会发光了，这就叫做我们继续的插在那边， remain 这个字是。所以我们是他也用个 abide， 就是住在它里面，住在它里面。我们就看到太空船，你不住在太空船里面呢，你出来要一定要保护，不然你不能生活了。你在潜水艇下也不能出去，你在这个保护的环境之下。所以这边就讲到 remain， 就是继续的住在里面，不是 in and out。我们有个 Pangabadan， 就是 in and out， 进去就出来。这边就强调你要 in forever，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一直持续，这是一个主的命令，用命令的语气讲，要竭力的追求住在主里面，继续的去有生命的连接。那样子的一个应许是什么？它就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教会的光景，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。这边讲到每个礼拜去聚会的只有20%，那10%是差不多隔一个礼拜，或者说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一个月一次，40%是跟教会有关的，60%是跟教会无关的。那我们这群是20%，感谢主，我们自己鼓掌一下，我们都是来主日崇拜鬼神的。但是我们要为那60%要他们祷告，愿神把他们带回自己的羊圈里面，让教会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时候离基督很远，被丢弃就是没有用了。我们可能偶尔跟基督发生关系不能结果子，一定要在跟主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了一句话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停止惯的人。其实在非典型COVID 之后影响了所有的教会，很多教会就是越大家都不愿意来了。我们好好祷告，希望明年我们教会就是100%都回来聚会，不再上网了。那我们再看看下去啊，这个常住在里面啊，这句话，那我们看到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 但是圣经也讲一句话，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种关系很奇妙的。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看看这里第七节就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那圣灵呢，就是第十四章十七节了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哇，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亲密的关系，我在他里面，他在我里面，这实在很宝贵。我们看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了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这边就提醒我们不能离开主，因为所有的事工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基督。那么看到这边有正面跟反面，正面是说你要在主里面就多结果子，反面就是说你若是不记在里面呢，不能结果子，而且是被丢弃，丢到火里面去了。我们再看第六节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到外面枯干了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面去烧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一个门徒叫做犹大，他出卖主耶稣了，那他跟随主不知道最少可能三年了，但是他没有被主用，他怎么了？他其实这边第六章约翰福音就讲到他不信，而且主耶稣从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出卖他。在十二章里头，当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觉得何必枉费呢？那时候他人家以为他说不如周济穷人吗？原来他是个贼，所以他不但不信，而且是在跟随主耶稣是从中取利。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就讲，犹大就把那个钱，就卖主的钱，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不藏在主里面，虽然他属于基督那边出来的，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，这是一个警告。好，这边另外一句话我们注意一下，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边说我的话，这个话跟前面那个 logos 不一样，这是用 rhema 这个字，这个 rhema 这个字也翻译成为道，也称为话啊。所以我们看看常常说这里讲到说我的话，那个这个话呢是在你里面，所以我祈求都蒙应允的。那我们常常讲到我们祈求神就应允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 blank check， 而是一个有条件的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里面讲，我们一起读好吧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的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没有不得着。同样一个意思，就是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祈求，一定会垂听的。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我们原不晓得怎么祷告，鉴察人心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也知道圣灵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可以看父神就照着他的旨意，我们最后的祷告一定是符合神的旨意，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祷告祷告慢慢就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的祷告才会从垂听。所以刚刚约翰一书讲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祈求什么，他就听，这个条件是我们照着他的旨意去求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藏在基督里面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灵修读经，研经研究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背诵神的话。所以这是刚刚第三节讲的，你们因听我的道已经洁净了，这个是 logos。 但是在另外一个是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圣灵会感动我们把给我们 rhema。 那我们看到第七节就讲到因我的话 rhema 也藏在你们里面。那我们再看十四章第二十六节，我 们一起读好吧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到你们的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原来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祝福，就是让我们想起神所讲的话。那我们说，哎呀，我记性不好，不记得神的话。但是当祷告的时候，忽然神的话就引导我了。原来这实在很宝贵啊。那所以第三点呢，我们如何在藏在主里面，就是遵行他的话。我们一起读第十五章第十节啊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面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爱里面。所以我们不但是研经、读经、背经，而且的祷告还要行出来，见信于行。若是我们不行道的话，我们不会成长，脑袋很大。但是这边就讲到，我们要注意到一句话，叫做 "What will Jesus do？" 耶稣会怎么做 ？What will Jesus think？ 耶稣会怎么想 ？What will Jesus say？ 耶稣会怎么讲？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，可能都会想到，耶稣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会讲什么话？那所以就马上看到。我们这活在主耶稣的里面了，因为一切都透过他来彰显我们生命，所以这是 WWJD 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。第七节，我们若藏在他里面，我的话藏在你里面。好，这边刚刚讲到这个 Rhema， 在新约圣经里面 Rhema 跟 Logos 都翻译成为话跟道啊。那 Logos 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比较一种思想，一种意念，一种话语，是神的启示啊，是普遍的真理。那我们看整本圣经都是神的 Logos， 但是什么是 Rhema？ Rhema 就是某一神的每某一句话很具体的临到我身上。那我在这种特别情况之下，忽然间读圣经呢，有一句话突然跳出来了，忽然间得到安慰了，或者得到感动了，忽然得到力量，这就是 Rhema， 就是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看看怎么看呢？所以我们看呢，这个 Logos 啊，是对所有人所说的话，一般性的；但是 Rhema 呢，是对我们个人性的。某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神给我一句话，我要探访某某人，我要做某件事情，这就是一个神对我说的这种实际上的一个行动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啊，好比说圣经里面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啊，用水借的道，这个道是用 Logos 把教会洗净啊。那保罗请这个以弗所的教罗马的教会为他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祷告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这是 Logos 这个字，然后也可以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。好，讲的 Rhema 是什么呢？刚刚我们讲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啊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第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。我们看一下，感动一个人信主是神的灵感动，他透过一句话。我们有时候就是经过一个可能有根本没有特别要想去信主。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呢，我听过一个见证，一个流氓，他就经过一个教堂。一个教堂了之后呢，他就听面有诗歌，我唱得那么好听，他就进去坐了门听。一听呢，讲到你是个罪人，他马上受到感动了，就是这么句话，他就把他罪，所以他马上就悔改。所以这个话我们可能听了很多遍，但是忽然间对他来讲是一个 Rhema， 是一个生命上的共鸣，所以他就得到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说啊，这个 Logo 像个水库，很多的水啊，但是 Rhema 像什么？水龙头一打开，你拿开一个水，一杯水正是你口干的时候，一喝喝进去领受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，就使到我们知道神有时候用他的话，在某个时间、某个环境、某个状况之下对你说话，对我说话，那就是生命的粮。我们看到这几个人都是神重用的仆人，他们生命中间都经历过这个 Rhema。 我们看第二目的，可能是美国 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啊，他是带领人100万人信主，这不得了。他自己以前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卖鞋子的，但是呢，他有一次听到一句话，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讲，我们一起读这个2章13-17节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就这句话感动他，他就开始侍奉神了。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他没有什么学问，没有上过什么神学院，但是他的主日学很多人喜欢来听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布道家。第二个是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，他很年轻就做了这个大学教授。那他呢，就是生活呢在情欲上面没办法控制，所以他也很懊恼。有一次他听到在非洲有一些这个隐士，他们就是在那修道院里面隐士过圣洁的生活，他就很惭愧，他说自己那么饱学，确实不能够控制情欲。那忽然间他有一次在这个院子里面就听到有个孩子唱歌，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他刚好就把圣经拿起来，刚好就读到罗马书第13章，里面就讲到不要荒宴醉酒那个不要好色邪荡，他总要行事为人要端正，总要披戴基督耶稣。这一句话马上他180度改变，他从此之后人家再找他，他说我过去的这个奥古斯丁已经死了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再看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呢，他是一个天主教修士，他其实胆子很小的，他之所以能够改教都是神的作为。那他自己呢，一直追求圣洁，用禁欲的方法，他在苦行，自己用鞭打自己，住在很冷的房间，没有什么床，就睡在地上，用痛苦来禁止自己的欲念，使到自己能够圣洁。他发现他很都不能够成功，他就很沮丧。有一天他就读到罗马书，里面罗马书讲什么，他说唯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忽然被光照了，他说我过去啊，不是靠信，靠我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禁欲，没有办法，你靠信，神可以做到，你就信靠他，靠着他给你力量。所以他整个生命改变了，以至于他能够改教，看出当时天主教许多的错误，写了99条放在教堂那边，引起了整个宗教改革。我们看到他就是一句话改变了生命，我们每次听到或者每次查经，可能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。所以留心注意到神对我们怎么样说话。那最后呢，我想讲就是宋尚杰了。宋尚杰是我们中国一位很伟大的布道家，他只有15年的侍奉时间，但是他却影响到中国许许多多的人，而且影响到许多的教会。他其实是个父亲，是一个牧师，那后来就来到美国读书。他很聪明，3年就把这个大学毕业，文凭达到了，那大家都访问他。那后来呢，他继续读博士，他就在 Ohio State 那边读他的化学博士。拿到博士之后呢，大家都很欢迎他，就学校留他这边教书，中国也邀请他回去教书。那他想一下，不如我再去德国再去深造一下，将来回国的时候地位更高。正在这个思想的时候，忽然间一句话，他说你若赚了全世界却赔偿了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他忽然间好像有人在旁边讲，他看一看，没有周围没有任何人了，所以他知道神呼召他了，所以因此他就放弃了去德国，就准备回去。而且回去之后他就跟他父亲说，我不要去做教授，我不要教书， 他父亲其实传道人很失望，宫女出来就希望你能够让家境能够变得更好，那时候神呼召他，所以在这个船上面，他其实把他金钥匙把很多的奖全部扔到海里面去，他说这些如粪土，唯有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神很重用他，重用他，他的布道很有能力，大家都悔改信主，所以他的影响力不止在中国，他在东南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这个菲律宾等等很多国家，现在很多这个海外的在东南亚的教会，他们的根基很稳，都是当年这个宋尚杰博士给他们留下的很好的根基。那唐崇荣牧师啊，对他很敬佩。唐崇牧师也是一个宣布道家，他认为呢，这个宋尚杰博士从施洗约翰 George Whitefield 到宋尚杰，三个人是历史中间最伟大的一位布道家，这是他对他的那个赞扬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他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你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改变了生命，他短短的15年能够改变了中国，改变了东南亚许多的教会，所以神给他这句话是以极大的一个生命的祝福。最后一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所描述结果子是这整段经文一个重要的highlight。这个就是说我们结果子，这边有几个字来描述，一个 bear fruit， 一个是 more fruitful， 还有一个 much fruit。 那 more fruitful 就是很多更多了，相对来讲比较更多，那 much fruitful 就是多得不得了，丰盛的丰收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其实很乐意，很盼望我们生命得多结果子，那他就得荣耀了，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彰显他的生命，散发馨香的气息。那我们看到门徒呢，他说主耶稣呢，你们也就是我们的，所以主耶稣的门徒是要结果子的，要荣耀父神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看在这段八节圣经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要祈求神给我们多结果子，使父神得到荣耀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？是不是我的生命中间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呢？好比说我们懒惰啊，很急躁啊，脾气不好啊，不喜乐啊，担忧啊，骄傲啊，没有爱啊，没有自律啊，不灵修啊，跟人的关系不好，跟神的关系也很淡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那可能这时候我们一个回应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其实从这个结构你就可以看到，这八节圣经所讲的一前一后都是父神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，在生命上的关系。那 B 呢，就是一个是神的道洁净我们了，另外是神的话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了。C 跟 C plan 都是要住在主里面，那中间核心思想是什么呢？多结果子，阿们吗？好，那我们想到真葡萄树是一个生命的供应，就像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生命树，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之后，他们就说把他们赶走了，免得他们吃的生命树永远不死，在里面受苦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宣告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好像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伊甸园那个生命树那边，但是这次不是我们拿来吃的，乃是我们接上去这个像枝子一样，我们结出果子来，这个果子是荣耀我们的父神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幕，想到神实在他的计划太伟大了。最后我们一个祷告，一个回应，让我们一起 在神面前思想。各位，你愿不愿意常常保守自己很清楚的，我要藏在主里面。有人可能开车超前或者按你喇叭，在基督里你可以饶恕别人，不会动怒。有人说重伤的话，你可以自知啊轻微，不用去反应过来。另外，我们是不是每一次聚会我们对神有一个祈求，但愿这次聚会神给我话语改变我的生命。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他讲的好不好，或者我带的怎么样，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求的，求神借着这次聚会祝福我的生命能够结果子。最后，我们生命中间神可能要修剪，就像耶德顺把他那个最敬拜的或者崇拜的那个同学挪去之后，把他整个生命的改观，发现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，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，他真正找到一个真正生命的意义。所以我们有些修剪，我们感谢神，因为神爱我们才会修剪，因为凡他所爱的必管教他们。最后，我愿意我的一生容神一人，这就是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价值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从真葡萄树这个宣告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树，我们接上去我们就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结不出果子，或者结得很少的果子，是因为有时候罪的隔绝，或者俗世的事情缠绕，或者我们靠自己不靠主。但愿把这些都挪去，让我们多结果子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常常赐给我们话语，我们在潜移默化中间已经不断地被更新变化，也能够得到激进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合一的话语，你的 Rhema 帮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向你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我们照着你的旨意祈求，我们就得到成就，是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一次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离了你都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一切所有都是属于你的。愿你继续借助圣灵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，也常常借助圣灵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